书接前文，石达开利用火攻计，火烧乡勇，又叫以火带兵。乡勇是损失惨重，曾国藩都吓懵了，什么也听不见了。康福在旁边保护着，一看一道寒光到了，赶紧用刀往外一拨了，他刚拨了开一只，又第二只又到了，他又给拨了到一边去。那康禄会打连方，康福知道兄弟打暗器战的一绝呀、啊，这玩意儿暗器这东西太快，一个不注意，大人的命就保不住了。就是保住命，就得身受重伤，这怎么办呢？豁出去了，这保镖就这么个好处。康福一咬牙，自己这匹马不要了，在马背上一窜，啊，噌！窜到曾国藩这匹枣红马上去了，在后边拦腰把曾国藩给抱住了，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主人。与此同时，康福还喊了一声，贤弟，我是你哥，那意思你乐意发飙你发吧，我可是你哥。这是康禄把第三只飞镖就拽出来，这才发现是自己亲哥哥，因此这手啊就一哆嗦，镖不但没扔出来，烫了掉地上。利用这一刹那的间歇，康福玩了命了，啪就是一鞭子，枣红马是如飞似箭，这才保着曾国藩跑了。康禄就不追了，一看哥哥在那儿呢，这一犹豫，哎，算了，一圈马回去了。还得说亲哥俩有个照顾，换旁人能行吗？康福啊，保着曾国藩跑到平安之处，把马带住，耶！康福先跳起来，大人你受惊了，下来歇歇吧。哎呀，要了我的命了！曾国藩都下不来了，康福周着他从马上下来，一看旁边是庄稼地，让他盘膝打坐，坐下歇一会儿。康福在这担任警戒，时间不大，残兵败将下来了。曾国华、曾国权烧的跟灶王爷差不多，满身是伤啊。衣服裤子全着了，怎么扑了灭的都不知道，脖子上也是泡，脸蛋子上也是包，惨不可言呐、啊！几路残兵败将撤下来了，好不容易找着曾国藩，哥，哥，没想到，哎，我们吃亏上当，别提了，不要再讲了，收集残兵。往下撤吧，哥上哪儿去？这曾国藩一看多好，连个退身的地儿都没有，哪儿属于我的？要说是南康，那是我的大本营，离得太远呐，而且遍地是长毛，寸步难行，就有一条大道可行，就得退到南昌府啊。心说先退到南昌吧，跟人家好好求求情，允许我们能住几天，整编完了再回自己那老巢。那自己这么想的，所以率领残兵败将到了南昌，江西省的省会，那时就是省会。到这咱就说有多惨了。江西省巡抚大人叫文俊，掐半拉眼角，看不起曾国藩，矛盾极深。文俊为什么？咱前文书说了，今日话你曾剃头，你怎么那么霸道？你进了我的江西，进了我的地盘了，你连个招呼都不跟我打，你就设里卡 你就周税。哎，谁允许了你就这么干？你在我这一亩三分地上是为所欲为啊，你眼里还有我文俊吗？因此他狠狠的参了曾国藩一本。皇上什么态度现在还不得而知。今儿一看曾国藩打了败仗来叫城来，你说要进城歇马也不好拒绝，只好硬着头皮满脸的看不起。南昌的城门开放，让曾国藩的败兵进城歇马。哎呀，曾国藩是窝火憋气呀，心说我怎么就对付不了个石达开呀？等我恢复了元气再说。他这一来可倒霉了，烧香引鬼啊！曾国藩来了没太平一天，一王石达开率领60,000精兵是包围南昌，横着屁股追上来。人家放出口号，不活捉曾国藩是绝不退兵。石达开看出来了，曾国藩是块心病，哎，非把他消灭不可。什么八旗，什么绿营，这个带兵官那个带兵官，不足挂齿，不堪一击。唯独这曾剃头是义王心里的一块病。石达开早盘算好了，不把他消灭，不把湘勇彻底解决了，我绝不收兵。带着60,000人把南昌给包围了，周围安歇大营，石达开亲自组织攻城队、敢死队，日夜攻城。南昌城里是空气紧张啊，吓得文武私道大员是东躲西藏。文俊没有办法找曾国藩，曾大人，这全是你给引来的，你要不来哪有这事儿啊？守城的事就交给你了，你千千万万把南昌城保住，南昌城一破，你我咱这全得玩完。是是是，你放心，我一定守住。曾国藩领兵亲自巡城，组织老百姓，凡是男性的全都上了城了，城里那圈的民房全都扒掉，砖瓦运到城里边去，把城墙加高，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架上火炮，在这块亲自守城，战斗是空前惨烈。这太平军上了一茬打下去了，上了一茬打下去了，来回拉锯，有几次顺着云梯人家都爬到城上，又叫湘勇给顶下去。天天有人受伤，天天有人死，这城里就乱了套了。曾国藩吓得是心惊肉跳，好不容易太平军叫他们喘了口气，甭问，太平军也够劳乏的了，可能在整顿，然后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曾国藩就利用这空隙回到屋里，把文房四宝准备好了，先给皇上写了道折子，报告皇上我现在的处境，臣不能尽忠了，南昌城一破，我是共存亡啊，望我主保重啊，臣不能孝顺皇上了，不能给朝廷尽忠了。掉着眼泪写的等于遗书，然后又写了封家信给他爹写的，大致的意思是说，父亲呐、儿此次带兵外出，不幸的是接二连三吃败仗，现在几乎全军尽没，困守孤城，看眼前的形势，敌众我寡，南昌城朝不保夕，一旦城破而万无生理，望父亲保重身体，把家看好，怎么安排你们自作安排吧，我无能为力了，儿顿首拜拜。写的时候曾国藩眼泪掉下来， 赶紧把佩剑拿过来往桌上一放，往这一坐，干嘛？等死。太平军一进城，拉宝剑出，抹脖子，就得这么办。两封东西写好了，交给王经期，就等着太平军杀进城了，没有抵抗力了，弹药眼看使完了，伤员每日剧增。你说领来的都是残兵败将，驱使老百姓上城守城，老百姓没经过训练能守得住吗？跟身经百战的太平军比，那不开玩笑一样。曾国藩心里清清楚楚，南昌实现是早晚的事情，也可能就在最近几天。他从来不酗酒，今天心里头烦躁，拿过一瓶酒来把塞儿拔下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喝得迷迷糊糊的，也许这样自己抹脖子的时候能减轻点痛苦吧。往椅子上一靠，什么都不想了，干脆等死吧。往往人在这时候心里倒平静下来了，着了。什么原因？太累了，从樟树镇兵败到现在七八天了，没正式合过眼睛，能不累吗？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就听见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咵，大人，门这一开，嗷这一嗓子，把曾国藩从梦中惊醒。啊，什么事？曾国藩的脸就变了，肯定太平军进城了，估计能这样吗？他心那就是明知故问一样。什么事儿？王经期满面带笑，给大人道喜，长毛子退兵了。你带怎讲？长毛子退了，都跑了。经期呀，你怎么瞪眼胡说呢？难道你在说梦话吗？真的，大人呐，这怎么敢瞎说？不但说退了，连影子都没了。大人不信，可以登城观看。曾国藩一琢磨，是做梦，不是真的，这不是奇迹吗？长毛子得了势，眼看南昌省城这就破了，他怎么无缘无故退兵呢？怎么可能呢？要知道王经期敢说瞎话吗？再看外头众人奔走相告，阿弥陀佛哟，长毛子真退兵了，哎呀，谢天谢地，菩萨保佑，老佛爷睁眼了。曾国藩都不知道怎么站起来的，王经期康复，众人保护着，从外边上马赶奔城墙，顺着马道登上城。曾国藩闪目往外观看，没了，八营起寨一点痕迹都没有，东西南北四城转了个圈，没有。曾国藩心说，怪哉怪哉，莫非石达开又使什么计策，骗取我们信任，城门一开的突然带兵又杀回来了。一年惊蛇咬，十年怕井绳啊。曾国藩不放心，依然叫紧闭城门。第二天等了大半天，都吃中午饭了，老百姓要出城啊，奔走相告，仗不打了，谁不高兴？等了一天城门才开，派出流星探马四外侦查，四路的探马纷纷回报，大人放心，长毛的真退了， 已经退出300来里地去了，日夜兼程的往下退。哎呀，真是老佛爷保佑了。曾国藩呢还烧了几炷香，南昌城里官面上热烈祝贺，祝贺南昌解了围了，他们认为是老佛爷保佑。哪有那事儿？老佛爷保佑什么？后来得到的情报这才真相大白，太平军之所以退兵，天津出事儿。天津啊，事情发生在咸丰6年7月22日，太平天国6年7月28日，按照天历算，发生什么事儿了？天国内讧。您知道这段历史吗？天国内讧啊，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他们两个人之间为权力之争展开了一场肉搏呀。内讧就是自己人跟自己人干，血洗天津城。如果您听过《百年风云》，咱说那段历史，还有一部书叫《天津血泪》，您对这个事情一目了然。如果您没听过，咱就利用这个机会呢，简单的做个介绍，不详细说，因为我们主要说的是曾国藩。就因为天王洪秀全率领百万雄师进了南京，把南京定为国都，改名叫天津，上天的天。洪秀全在这继了皇帝位，大封功臣，那么功劳最大的当属9000岁东王杨秀清。咱们说杨秀清这眼睛有毛病，就一个眼睛，战争年月把这眼打伤了。这个杨秀清30多岁，紫金山的矿工啊，这人天资的聪明，有军事才能。你就说一个挖煤的一个矿工，摇身一变指挥千军万马，而且那思路敏捷，他哪来那么大的能力？胆子也大，指挥的也有方，所以太平军才有今天的盛世。但是那杨秀清是个野心家，野心家瞧不起洪秀全，那意思你就是个穷秀才，你是个念书的，你跟我怎么比？你之所以做了天王，是因为你在我以前呢，你先行了一步，你创立了拜上帝会。要讲究才能，要讲究威望，你远不如我杨秀清。你说这好得了吗？杨秀清啊，到了天津之后，培植自己的亲信，组织了一个大网，那时就安下不良的心，找了一天把洪秀全扑了下去了，取而代之。我做天王，我呀，但是你洪秀全我也不杀你，我绝对对得起你，你就上后宫享清福去，想吃什么给你吃什么，想喝什么给你喝什么，你把政权交出来就行。可是杨秀清觉得机会到了，假借天父降身，天父附体了。哎，他们那个天国之中有这么一种，只有东王杨秀清天父可以附体，旁的人还不行，来事儿了。天父说话了，让洪秀全交出政权，让清包掌握政权继皇帝位，强迫洪秀全加封东王万岁。洪秀全捏着鼻子答应了，好办，加封东王杨秀清为万岁。这洪秀全多了个心眼儿，说你这么你记万岁，咱得摘良辰挑吉日啊，对不对呢？这不能草率行事，班昭让全国的臣民都知道你是天王了，是不是呢？我把政权交出来，咱得好好筹备筹备，又给做龙冠，又给绣龙袍，把杨秀清给安稳住了。杨秀清那么聪明，没看到洪秀全这一手， 就等着在这继皇帝位呢。洪秀全刻破中指写了血书，命人出天津搬兵求救，一封圣旨下到江西，急调北王北昌辉领兵快撤回天津。一封诏书给了石达开，叫石达开见着诏书之后迅速带兵回天津，你们要再不回来，朕我就完了。为什么石达开撤兵？无缘无故的南昌解围走了，见着天王的血书了。石达开一见天王的血书，眼睛都红了，埋怨东王杨秀清：你现在升为九千岁，大权在握，天王等于虚设，身居后宫，不理朝政，就是你说了算，你干嘛贪得无厌？你还得逼着天王加封你万岁，你野心太大了，可杀不可留。因为这个关系，石达开马上撤精兵回天津救天王，这么撤的兵。当时的曾国藩怎么能知道呢？一夜之间那兵都没了，他还认为这老天爷保佑呢，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安下天津怎么杀怎么打跟本书没有太大的关系，咱不必细说。还说曾国藩，哎呀，曾国藩一看太平军撤了，意想不到，意想不到啊，死里逃生高兴。现在一查点，江西省还有半个省在长毛手里头。虽然说石达开走了，现在九江仍在长毛掌握之中，九江那是大镇，江西省的门户，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曾国藩召集军事会议，大家商量着怎么能把九江拿下来。九江的守将姓林，叫林启荣，是东王杨秀清的嫡系。大伙一分析，杨秀清都倒台了，那么既然如此，知道吉凶祸福。